好像一个橱窗一样，好像收 window 一样。我们的神呢，要借助这块地呢，要把一些很重要的讯息来告诉我们。那么讲到高度的时候，我想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补上一点资料。那么这个大家拿回去，我想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很有帮助的。如果你看上面啊，看上面这个表的话，那这里是告诉你啊，假定你呢到耶路撒冷，你现在呢弄一个就是这个你切一个面，这个面呢是跟这个面是跟地平面垂直的，不过这个面呢是往两边伸展，是怎么伸展？这个面是东西向的面，所以我想很清楚啊。那么这个上面这个图呢，就是说。如果现在呀，我们把这个迦南地把它切一块，切一块的时候，那个所切下来的面呢，刚好是和这个地平面垂直的，但是呢，那个面很明显是完全东西向的，那这个应该就这样的一个情形了。那么这个情形是什么呢？你如果往左边看，最左边的，那就是地中海，所以这样你可以看整个的地势。它的高低整个的地势很有意思的，那么然后呢，这个比较平一点，跟海平面几乎平的，那个就是沿海的平原，我们昨天说过，然后再往东边过来一点，就是它的丘陵地，再过来一点就是中央山脉，那我们知道，不光台湾有中央山脉，以色列也有中央山脉，那么到了中央山脉的时候，你会发现最高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呢，你就慢慢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那么大家记得这个死海，那么到了死海的时候，那已经到了地平面以下。死海呢，可以说是在地平面以下400公尺。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然后呢，你再往东去的时候，那么就是约旦河外。那么大家很有意思啊，这个尼泊山呢，尼泊山就是不是这个。尼泊山不是摩西最后登到尼泊山，结果整个迦南地就收在他的眼里。这个尼泊山是在约旦这边，在约旦河外。那尼泊山的高度呢，和耶路撒冷是一般高的，非常非常有意思。啊，所以事实上，摩西爬到尼泊山的时候，他所站的高度和耶路撒冷是一模一样。所以，如果你稍微想一想，这里面什么意思，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还有。大家都知道，这个最近有一本书叫做《圣经密码》。这个《圣经密码》呢，是说是大概2000年的时候会有什么人以核子灾害。那么那根据那本书呢，就是有人的可能，他们那个这个发射的核子弹头的那个地方就是尼泊山。那尼泊山呢，然后这个是一种说法，这种说法。那么。不过我顺便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圣经密码》这本书啊，就是传福音来说有它的价值，原因是在这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密码》这本书呢，它这个，它，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说它详细的情形。那么，因为以色列人到现在还是不肯相信。那么，我相信呢，这本书有它的好处，就是等到你每次回过头去看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你再回过头去看，你就会发现呢，圣经只有旧约的圣经，它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说，如果你懂得一点的数学，你把它稍微把圣经里面的，把圣经里面的一些文字把它排列一下的话，那么我想详细的我不去说它。然后呢，你好像能够找到一些的资料，那么这个资料都是就可以证明到，可以告诉你说这件事情发生过了。比方说，像戴安娜她在这个巴黎遇难，而且是车祸。那么在戴安娜没有发生这个车祸以前，你不会去在 Bible Code 里面去找到什么东西，因为你没有，你找这个资料，你需要给他 input，你需要给他输入一些什么资料。 那么，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你不知道将来，你需要知道足够明天的资料和足够后天的资料，你才有办法把它输进去，然后会有这个东西。所以，等到戴安娜发生事情发生过了，那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这个都是后知后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可以有足够的资料回过头去看，到底这个有没有在里面。那么然后呢，他会发现在果然在圣经密码里面，你光找到戴安娜，你也可以找到其他的相关的，比方说讲的橄榄林，那么就是他怎么样刺，甚至于呢刺他的人的名字也在那里。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已经知道杀橄榄林的名字叫什么，然后你到底去找，那么你可以找得到。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只有圣经有这个特点。如果你把它换成 war and peace 或者别的话，你不能印证，你没有办法，你没办法找到它。那么真正当初做这个密码的人是一个讲，是一个群论的专家。那么当初呢，他把他的这个结果呢，是投到这个统计的这个学刊里面。那么，哎，也给他通过了，而且这次通过不容易的了。那么最后呢，总算是被接受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从如果你纯粹要从这个圣经密码，就是告诉我们说，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它有一些特点。如果你把它的每个字母把它排列过，然后你试着看看能不能让你找到一些资讯，那么。我刚才说过，如果回头看的话，那么的的确确他能找到一些证据给你看，甚至于人类登陆月球了，然后那里面好像都有的，那么甚至于过去这个犹太历史里面一些重要拉子好像也在里面。但是我要再三的说，这个像圣经密码这样，像圣经密码这样的书呢，不错，它就回过头可以的说明一些什么。但是没有办法拿来预言的。我刚才讲过，这个预言就是你需要有足够的资料输入才可以。但是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你不知道将来，所以你没有办法输入的。那么像写这个圣经密码的人，他预言说有人就在尼泊山呢，就在那儿，可能从那里开始被发射一些核子的弹头，那么然后呢给以色列带来一些灾难，那么这个很可能就在2006年。那么，我觉得写这本书的人很聪明，他最少在2006年前，这本书是可以一直畅销的，他已经发了足够的财了。那么以后灵不灵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原因就是你怎么输入的，你怎么输入的。所以呢，你只要仔细的看他了，他输入的他说是 atomic holocaust，就是说这是个原子的灾难，他把这个输入进去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你怎么知道一定要输入 atomic holocaust？你这样输进去，因为你完全看你怎么输入的。但是呢，如果你输入 nuclear holocaust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就意思完全一样的，但是呢，你会发现那个结果会不同的。那么现在我想大家都可以做这个实验，因为现在这个 code 已经有了，而且你可以买得到。你如果要做实验的话，可以做，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你不可能把这本书当，你不可能把旧约圣经当做一个像水晶球这样，因为圣经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写在圣经里，所以所有关于将来的预告，神已经都说完了。你不需要去从 Bible Code 里面去找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为了要证明给犹太人，让他们知道说，拿你们的这本圣经它是超然。因为否则怎么可能有这种情形呢？那在这些地方可能呢能给一些帮助。不过这个就跑到纯学术的那个范围里面去，那么这里面有许多可以探讨的，那这个就不是我们基督徒的范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说这些书这本书有它的好处，但是呢，你绝对不能把它当做水晶球，因为现在很容易这本书。扣很容易拿的，我就拿到。那么，如果大家你把你的名字一输入，那是不得了，你到时候可以那里面找出许多奇奇怪怪现象，那这是不可能。所以我们知道说，我刚才为什么插出去这句话呢？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所以呢，我稍微提一下。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讲的宁波山的时候，你看它就会，但事实上宁波山是和耶路撒冷并列高处，所以现在你就很清楚，这个上行诗呢，就是等于从这个地球最低洼的地方，然后一直爬到哪里，爬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音频来讲很有它属于的意思，因为在圣经耶路撒冷是永远代表神的见证的时候，那么人在死海的状态呢，就好像人没有得救以前的情形一样。所以我们的道路呢是上行的道路，那这个我想是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能看出它的地形和地势的话，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想在这个图里面，你需要注意的就三个点，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是尼泊山，还有就是死海。那么这个对比就非常有意思。那么下面这个呢就不同，下面就是南北向，就这个前面就是东西向，就是南北向。所以南北向呢，大家可以看，如果这样看的话，这个在北边，这个在南边，所以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说，从北边一直你不算黑门山一直下来。那么这个高高低低的地势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那我想这里呢我要稍微提一点的，就是伯特利，你看这个伯特利就是 Battle 嘛，啊，所以大家看这个伯特利也是蛮高的地方。那么大家如果在伯特利再往西走，你看有两座山嘛，那座山呢好像是双胞胎一样，一个是 Mount Abel，另外一个是 Mount Gerizim，OK， 基利新山，你看见吗？所以这个就是，你记不记得神告诉你记不记得这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就站在这两座山上，这一座山是光秃秃的，一座山呢是有很多的植物，到今天还是这样。所以，但是你不要忘记，这座山就在示剑，示剑呢就是。亚伯拉罕第一次到了迦南地，到了那，大家今天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去那里。而且你去那里，你可以看到什么呢？你去看到雅各的井。不过这种地方啊，现在都在阿拉伯的手里，普通的旅游都不去，他不肯去，因为太危险了。啊，尤其如果你是有以色列的向导，他会用石头丢你。但是呢，有一次这个我们和年轻人，美国的年轻人去的时候，那次我们真的就到了这个时间。那么到了世界呢，你会发现有两座山，像面包山一样。那么一座山呢是光秃秃，什么也没有；一座山呢就非常的茂盛，这个所有东西就非常茂盛。所以光秃秃那一座山呢，神就叫以色列六个支派站在那里宣告咒诅，然后另外一个很这个长得很多这个植物繁茂的那座山呢，那么神就叫另外六个支派，以色列六个支派在那里宣告神的祝福。那么你这就是我昨天所说的，就在那个弹丸之地，你会想的就在一座城，就在你其实就站在，如果你就站在这个雅各的井那个地方，你只要往外看，就是那么两座山，你怎么会想象呢？就这么一座山，它承受着同样的雨水。你看见吗？它实在说来，你可以，你如果这两个山在很远的地方，你可以说它有不同的变化。所以迦南地就是这么一块地方。你到了伯利恒，你仿佛觉得你一个脚踩着绿洲，一个脚踩着沙漠，一点没有错。你往一个方向看是绿的，一个方向看它是黄的。这里有两座山，一座山呢，就那么这是双胞胎的山，一个是福的，一个是讲福的，一个讲祸的。所以圣经论的祸有一座山，论的福也有一座山，就这两座山。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们以为要敬拜神呢是在这个山上，所以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他们也敬拜，但是他们每年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大家能够知道一下他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还有你再往西看，就是拿撒勒再过来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拿撒勒其实不是很高的。然后你慢慢再往上爬呢，爬了两座山，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就这个一个论福的，一个论祸的这两座山。然后呢，现在你再往这边过来，你就到了伯特利。那伯特利再过来呢，就是耶路撒冷。 那其实伯特利跟耶路撒冷的高度是差不多的，你如果从这样一看就很清楚，那就是差不多的。因为伯特利呢是讲的神的家，那耶路撒冷呢是广为神的殿，建的那个地方。那伯利恒呢也差不多，你再下来过来看，然后再过来就是西伯伦。那么事实上，你仔细的看，西伯伦呢是比这个耶路撒冷要高的。所以我想，这个呢是给大家弟兄姊妹一个资料。你可以拿回去，但是对不起，因为我们来不及翻成中文，所以盼望大家回去你稍微查一下字，你就知道这代表什么。那么这就是圣经里面自己把它加上去，那么这个可能呢，这一份资料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把昨天所讲的先把它再复习一下，很快的我们提到，那么就是第一点，就是同样就这么一块简单但文之地，有最高的也有。那么第二点呢，我想我们已经说过了，那就是，可以说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却是气象万千，就是说，它可以在可以在耶路撒冷，它可以是夏天，但是如果你开车40分钟以后到了死海，就完全成夏天。所以夏天和冬天呢，根本事实上实在说来，你开车开的不过是20分钟的距离，这个你在世界上很少找到这么个地方。说我开车开20分钟，可以从冬天就到了夏天，那不止如此。同样的一件事，你在加利利可以游泳，加利利海边游泳，但是你到黑门山已经是冬天，游泳的时候好像夏天一样。所以有人告诉我，事实上呢，在迦南地是没有春天跟秋天，严格说来没有，严格说来你只有夏天和冬天，但是呢。只有夏天和冬天，你看见吗？它可以把这两个东西连在一起，中间的距离不过20分钟的车程，你能想象这样的地方吗？所以你看见吗？这里光是这么小的地方，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就有许许多多不同。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过，你如果站在我们昨天不是讲过了吗？如果你是向北的，一定是有雨的。向东的一定是有雨的，所以明明一座山呢，两个山坡，北边的山坡是青翠，南边的山坡就是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你看见山谷两边呢，两边都长植物，但是呢，你对着有水的，它就长得很好；没有水的，它就是干的。所以这个就是，那么这个河谷这个谷底呢，两样东西都有。所以，实在说来，你知道这个读数学的人，他们都是讲到一些东西的变化，啊，但是变化那么剧烈，那因为你这个范围太小了嘛，但是东西都用在那里，通通都在那，通通收在你的眼里。那么，然后我们昨天也讲到，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在这种情形下，你怎么生存？所以呢，根必须要深，同时呢，你必须要靠着露水才。否则的话，我们说一年，他一年不是没有雨，他一下通通给你下光了，就是10天的50天通通给你下光，他不是不给你水，他给你水的水量呢，就等于南欧所得到的水量，像英国所得的水量一样，英国所得的雨量和耶路撒冷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的耶路撒冷是50天通通下光了，然后呢，另外的这个在英国呢，它是刚好把它分散。你分散了，这个植物就好生长了。现在你一下子忽然间给它灌了那么多水，然后说我不给你水，那你自己还要生存，那么怎么生存呢？靠着露水生存。啊，所以我们昨天已经看见过这样一个地方，我们也讲到这个迦南地的一些这个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呢，神能让转机危机呢变成转机，神能够转祸。那么我们知道说，在迦南地的特点就是，不是天色常蓝，也不是花香常伴，但是呢，神常常做扭转的事，他常常一下子就把冬天就转到夏天，所以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所以你可以觉得一个脚踩在沙漠，一个脚呢踩在这个绿洲，那么。一个呢，你在高山；一个你在谷底，有山有谷。 所以这里给你看见它的对比是非常的鲜明，它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就是在这么个蛋白。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继续看下去。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三点呢，就是你会发现呢，就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呢，它的这个农作物也好，它的植物也好呢，它也是多元化，就是说，这个等于等你会发现呢，这个好像神呢特别有一个设计，这个设计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过，迦南地呢是在亚洲、非洲跟欧洲的这个交界地方，可以说它是一个桥。这个桥梁呢是横跨这三洲，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呢，在欧洲的植物、在非洲的植物、在亚洲的植物呢，你似乎在这个地方都能够找得到。那不止都能够找得到，而且它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等等我形容给大家看呢，大家就会很清楚了。那么我们知道说啊，欧洲、亚洲跟非洲呢，严格说来，就是植物的分区来讲，它可以说是分成五个大区，就是五个大植物区。那我想我们不要深入，因为深入这个会太枯燥，我想稍微提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有一个区呢，就是欧洲和西伯利亚区。这个欧洲和西伯利亚区呢，就是有一种植物呢，只有在这个欧洲跟西伯利亚你能找到，别地方找不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地中海的区。地中海区就是那个沿着地中海沿岸那个国家那个所能找到的植物，那么这个是第二个植物区。那么第三个植物区呢，就是伊朗跟伊拉克的那个植物区。伊朗跟伊拉克的植物区，严格说来呢，这个植物区可以一直伸到中国的，因为这一带多半是高原，所以高原的植物呢是有某一类的植物，所以这个是第三个植物区。那第四个植物区呢，就是撒哈拉和阿拉伯的植物区，那这一带严格说来通通是沙漠，但是呢也有它们，也有一些植物可以生存的。然后呢，就是苏丹的植物区，那个就是纯粹属于热带、温带和热带的一些植物。所以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当这个迦南它是横跨这三洲的时候，事实上呢，你这五个区里面的植物呢，在这里都能够找到，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呢，这个你就知道说这里面这个花样呢就很多了。那么我稍微形容给大家看，这个品种的这个 species，就是说这个植物有你看到底有多少种类，到底有多少的品种。那么光是这么小的一个以色列呢，就有3000品种。那我们如果真的读植物学，你会发现这是很惊人的一件事。为什么呢？因为英伦三岛啊，比这个以色列大得多了。它只有1800多种，而埃及呢比以色列大10倍不止，也不过是1500种。但是想想看，这个以色列比埃及要小10倍，但是呢它植物的品种要多1倍多，那你怎么行？你怎么来讲？所以现在如果你想知道这个世界各样的植物，如果你想把它看得清楚的话，那么你知道，你要是你现在你如果真的集中在一起，你能看得完全清楚的话，那么就是以色列，因为在以色列你能看见到3000种不同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呢，就代表我刚才所说的5种植物区里面所有的植物、所有的花、所有的草，就所有的植物通通在里面，所以这个只有以色列才有这种情形。那不止如此。而且呢，非常有趣，就是说这个像在欧洲或者是这个西伯利亚区的那个植物啊，它长，它往南长，是不是？它长到以色列就不长，再不往前走了。以色列是它的根本，以色列是它的疆界边界，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北边的这个欧洲的西伯利亚的那些的植物长长，一直长到以色列，它就不长，就是到了以色列就是到了土了，它不会再在以色列还有，在以色列以南就没有了。这个稀奇不稀奇？那么那个也是这样，这个地中海也这样。地中海呢，它慢慢的往东移，你知道它慢慢这个那里的植物慢慢往东长，往东边来，然后就来到了以色列，它就再不往东走了，它不会再跑到伊拉克去，不会跑到伊朗去，不会跑到中国去，到了以色列说到此为止，你看就刚好就在你边界上，啊，那么然后呢，不止如此，然后这个伊拉克和这个土耳其那边。伊拉克、土耳其那边呢，是我们大家都有点概念，再往东就到了中国了。所以在那边的植物多半是高原的植物，那么高原这个植物它就往西慢慢长，对，它慢慢往西边移，往西边移，但是很奇妙，它移到以色列的时候就完了，它再也不会往西走，它不会再往西走，那就不会再往西进。所以你看见地中海的植物不会在冬季。这个土耳其和伊拉克那一带植物或者中国那带植物，它往西进的时候，到了以色列，它不会再西进。那么欧洲的植物，西伯利亚的植物，它往南边走，它到往南边走，到了这个以色列，它再也不可能进，它下面不走，它说我到这里够了，它就停下来了。那么有意思就是，这个撒哈拉。和阿拉伯的那个植物啊，是从南边上来的，上来呢走到以色列，再不走。那么苏丹也是这样，到这里就完，就到此为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你看见吗？对于欧洲的植物，对于中国或者伊拉克那带的植物，对于这个地中海的植物，对于这个沙漠一带的植物。很奇怪，他们往东、往南、往这边走的，最后呢就集中在以色列。到了以色列，他说：“我们已经到了头了，我们不能再往前走，这是我们的底，这是我们的疆界，这是我们的 limit， 就完了，我们不能再往前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你看见吗？神就让这个以色列这块地呀、啊，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橱窗。这个百货公司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你现在怎么让客人知道我这个百货公司是非常非常好，什么东西都有？这个橱窗非常重要，橱窗就是告诉你说我整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这样的人才知道你这里面到底有多丰富。所以现在很明显的呢，神就拿这一块地。那么你发现植物，不管是哪里植物长到那里的时候，它通通停住了。等到它停住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在这个小橱窗里面，在这里一面你看到欧洲的植物，一面你看到撒哈拉大沙漠的植物，另一方面你看到从中国那边过来的这个土耳其那边的，还有呢从地中海那边。那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就等于全世界。简单来说，几乎全世界的植物呢，通通集中在这里，不是别的地方，就是这么一块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想神拣选迦南地这块地方，会不会是偶然？不可能是偶然。你光是从地理来看，光是从神在这里所埋下的伏笔，你就知道这不是神，不是随便的把一块地给亚伯拉罕，不是。那么当然，对以色列来讲，不过是一块地。但对我们来讲，这是什么意思？所有生命的精华统统集中在这里，所有生命的品种和花样都集中在这里。你要想知道全世界生命的情形，你看看这个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说过，为什么圣经说它是牛奶与蜜之地？因为它动物和植物生命的精华，根本就是生命的精华。所以你要认识基督的生命，让我们记得。这个就在迦南地，在基督里你能看见所有的一切，所以这是它的第三个特点。那这个特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你能看见说神仿佛已经设计好了，当他呼召亚伯拉罕，让他到他甚至于指示他到他所亚伯拉罕去的时候还不知道他往哪里去。结果没有想到，神已经把一个地方已经完全为他设计好了。 那么在这块地，你只要登上尼泊山，你看见所有的植物都在你的脚上，不光是以色列，全世界。好像神所创造的生命，植物的生命，他通通摆在这里给你看，这根本是个图传图状。所以弟兄姊妹，神就用这个东西来形容给我们看。你只要，意思说，在这里你能看见生命的丰富，你能看见生命的多样，你能看见生命的多元，你也能看见生命的奇妙。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约书亚，他率领我们进到迦南。所以感谢主，迦南是有山有谷。那不止如此，迦南是牛奶与蜜之地，到处你能看见生命的丰富。那这个只有迦南，只有迦南有这么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呢，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现在我想我再举一个简单例子，就是我刚才其实已经讲过了。我们知道说，你如果走中央山脉的话，就是说如果你从加利利一直往南到拿撒勒，再往南，然后呢就到这个什么伯特利，然后再往南到了耶路撒冷，再往南呢到了希伯伦，再往南呢到了别是吧，你这一路南下，你知道这一个圣经里面常常所发生的故事，就是他在中央山脉，那都是山。但是你在这个山脉里面，你发现它的河谷，它很多的河谷啊，都是东西向，都是东西向。不光东西向啊，而且呢，这个因为这个山脉啊，它所有的石头呢，都是比较硬的那种石灰岩。所以很稀奇啊，它的河谷都是 V 字形的，都是 V 字形，很尖锐。它所有的山呢都很陡很陡的，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很陡很陡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中央山脉的特点，一路上都是这样的特点。那么很多的山脉，那么这旅行起来很困难，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旅行就是说，事实上当你从南岛往北走的，它很多的山谷是这样子的。而且呢，这个山谷啊，这个方向是东西向，意思就是说，你看它河谷这一面是这样，河谷这一面是这样，啊，然后所以你走路很难走，你这样走很难走。那么这个山谷普通没有水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都是斜的嘛，所以这个下雨的时候呢，这就是河，不是下雨的就是干的河床。那么很多这种就一路上，它的这个地形呢，就是属于这，就是属于这样的地形。那么现在你如果到这一带去看那些植物，就非常有意思了。这个你看哈，在这边，就是说在这边和这边所长的植物就不同。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一边的那个水和风呢，是从北边来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啊，事实上呢，这个地中那个这里的风和水呀，是适合什么呢？是适合地中海的植物。所以你在地中海那个附近，因为它有雨也有水，它长的植物就是地中海地植物区的植物，那是在那边。但是因为这个雨是下在这边，你看见了，因为这个雨是下在这边，所以在这个河谷的这一边，所有的植物，花也好，草也好，事实上呢，它的花和草植物是什么？是属于哪个区的呢？是属于地中海这个区的。我想很清楚啊，或者我拿这个来比较，你看这个是山谷，那现在我这样斜过来看，那这个现在我现在对的是北边啊，对着北边。那我们说过，这里是地中海，所以呢，地中海的植物是因为那里的雨水，因为那里的风，因为那里雨水。好了，现在呢？现在我们说，因为在迦南地，你只要向着北，那么就有雨。那么这个雨当然是从地中海带过来。那带过来以后，所以雨降在山坡在这边的时候，那这里所长的植物呢，是和地中海的植物群植物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在这个山坡上，这个也不能叫山坡，就是这谷的这一面，通通是地中海的。但这一面就不是了。这一面呢，你看见了，这一面它没有这个，这一面是完全就是这个 就没有受到这个情形，没有受到这个情形，所以这里所长的植物呢，事实上是我们刚才说过是伊拉克跟土耳其，是你中国高原地区所有的一个植物。所以现在如果你是懂植物的人的话，你到了江南地，你会发现同样的这个河谷啊，这一边的植物跟这边植物是属于两个不同区植物区的。这个只有江南地你能找到这种情形，你别的地方找不到的。 你看见别的地方，你这区就是属于这个区的植物，那个区就是属于草原区植物。但是呢，你看见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河谷啊是V字形的，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它是两个截然不同植物区的植物，就展在河谷的两边。你稀奇不稀？这个简直似乎是神已经把它设计好了。 我给你个标本，我给你看一个东西，你如果要知道生命，现在呢，你要么是要旅行整个，要么你旅行整个的地中海地区，去研究它的植物；要么你到中国，要么你到伊拉克，要么你到这个土耳其研究那个植物。好了，那么你知道这属于这个植物区的植物，那个植物区的植物。神说：“拿，我现在把你放在河谷里，你这样一看，你两边都看得到，通通在这里。”所以你看，就江南地变成一个生命的橱窗。 那最奇妙在哪里呢？最奇妙，如果你到河谷去，河底去看的话呢，那么你所得的植物，什么植物，两种都有，两个通通放在一起。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很稀奇，很稀奇。这个只有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地方，那只有江南地，只有这种的情形。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你看见吗？就在这个弹丸之地。 你能够找到所有几乎最许多植物的品种，我再说明一下，这么弹丸之地，它有3000种的植物的品种，那么远超过埃及，比它大10倍，埃及不过只有1500种，英国比它大得多，也不过只有1800多种。你这个比较一下，你能看出来，好像神就把所有这些花样，所有这些生命的丰富。 通通把你放在那个橱窗里面，所以我再说，如果我们有机会到以色列的话，事实上你在以色列所看见的，是你在旅行，你就是在几乎等于在全世界所看见的，神就把所有这些丰富呢，都集中在这块迦南地，所以整个的迦南地就像show window一样，事实上是个大的橱窗，它所代表的乃是整个的百货。 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的，就是说，事实上，当我们主率领我们进迦南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乃是牛奶与蜜甜，这是神所给我们应许的美丽。那这个应许美丽里面所有所代表的，乃是基督，那测不到的。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生命的丰富，那么毫无疑问的，迦南美丽是个展览生命丰富。 所以我们从它的地理和它的地形，和它的生态，我们能够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地方。那我昨天也稍微提一下，我想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啊，如果你去耶路撒冷的话，你站在橄榄山上，当然站在橄榄山上，大家一定很兴奋，因为主耶稣是从橄榄山升天的。 当然，在橄榄山有几件事你可以，你有在橄榄山有几样东西你可以看。第一个，你对着耶路撒冷，你看你整个耶路撒冷收在你眼里，非常的壮观。尤其那个门对着耶路撒冷的，对着橄榄山的门叫金门是关的。等到你赛亚来的时候，他就要踩着橄榄山，要进到那个金门。那么往下去看那个很深的谷，那就是西门溪谷，那这里也是非常值得看，就是那。 会叫我们很很快，就是觉得印象很深刻的。然后，当然在这个橄榄山的山腰，就是科西玛。那这些都很好。比方说，主耶稣大概在那些地方升天，当然你不要迷信，相信说他是在哪一块，在某一个点。那现在很多人可以告诉哪一点都不是真的，我们实在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从橄榄山，因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还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说过，一座山在以色列，这个向北的或者向东的是青翠的，向南的或者向东的常常都是枯 这个几乎是不变的定理，所以我才说，你今天如果你是大卫的话，你就看得很清楚；但你若牧养那些羊的时候，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个原因什么？我们说过了，就是如果你往这个，你站在那个这个什么，你站在这个橄榄山上，你只要往东看都是绿的，往南看往不是对不起，往西看通通是绿的，往东看通通是。我们中国人就常常说，这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是好的风，因为就中国来讲，这个我们晓得，我中国来讲，我们晓得这个海是在东边，所以那边带来的当然是寒冷。那么对以色列来讲呢，只欠不是只欠东风，是东风，那个东风是炎热的风，你记得就那炎热的风啊，烤的约拿他要死，他在那里和神生闷气。他说：“我宁可死，比这个更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的东风不是个好风，圣经里的西风才是好风。所以，圣经里面那个话常常是西风的话，不是东风的话。那么，这个我们注意了，就是说，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在以色列就是这么个情形。我很可惜，就很多人到以色列都是有一点朝圣的味道。那么，实在说来呢，你注意它的地形。你就会觉得就是非常稀奇，这里千变万化，啊，千变万化，一脚踩在绿洲，一脚好像就踩在沙漠，这就是就这么个弹丸之地所能表现的，这是非常非常的稀奇。许多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大的幅员，一个广大的土地来表现这个生命的多样化，但是你看见神能够找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实实在在就做。这实实在在就是这么精彩，就是这么稀奇。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点，第四点我想很快的看一下，因为我刚才说的植物、动物也是一样啊。我们晓得，如果你仔细来看这个圣经的动物，因为它是横跨三洲嘛，亚洲、非洲跟欧洲，所以这三洲的动物呢，它都有，都有的。那么我想，我们只提及一种，就是鸟。这个光是鸟啊，很这个我光是鸟，在这个以色列就有450种，英伦三岛不过是460种，还有呢，欧洲整个欧洲不过是800种，但是你看以色列就有这么多的品种，所以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你可以在这看各种各样的鸟都有。那么最稀奇是什么呢？最稀奇，如果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常常会觉得，他们如果懂得鸟的人，他们发现很多的候鸟，而且那些候鸟呢，是季节到的时候，它就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尤其呢，那里很多的鸟是从北飞，然后就沿着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裂谷，就是那个，就是它的地球的脸上破相的那个裂谷，就是伤痕那些地方，那么就一直沿着那个从。从什么地方呢？从北非一直往土耳其的话，那么候鸟都是这样子。那么最有名的，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以后，在旷野里，不是他们吵着要吃肉吗？因为他们觉得从应该肉国旁边吃肉，所以他们要吃肉。好了，那么神呢就给他们吃肉。那起头神吃肉，刚刚开始神吃肉，因为还没有到西奈山，所以神就让他们吃肉。那么这个肉哪里来的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因为这个鹌鹑呢，这种鸟是个候鸟。那圣经所说的鹌鹑呢，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北非那边飞。那飞到这个西奈半岛已经很久了，所以就累了。所以到了这个西奈半岛的时候，它们多半就是停在这个老早神在里面装好船，它大概就停在。这个地中海，不就停在西南半岛，而且都停在海滩附近，就是在那个海边的平原上。那么这是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说，它还想继续飞，但是飞到那个地方已经不能飞不动了，所以飞得很低很低，所以你知道它们就可以在那儿击杀。结果呢，结果神就请他们吃了这个烤肉。那么，但是第一次吃没有吃，第二次是。西奈山以后就没了。你知道西奈山以前的以色列发愿，神不做事， 沉不作声，因为好像一个孩子还幼稚。一过了西乃山，而且受了一年的教育以后，然后再出发就是耶和华的军队，那个就是也要代表耶和华的见证。那那个时候他们就不能把神带上去，结果等到他们一再这个发愿的时候，好，神还是给他们肉。不过那次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肉还在他们牙齿缝里面的时候，神一直杀他。所以那一次的鹌鹑力是有毒的。我们知道现在已经科学证明说，有一种鹌鹑它是有一种道理，它是会有毒。所以那次一下子以色列就被击杀。所以每次我用牙签这个处理牙齿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故事。那么大家记得，就是说这个鹌鹑的故事跟候鸟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就是在迦南地会啊，就是我们当然我现在讲迦南是广义的啊，就是圣经里面所包括的那些地方，我们现在都把它算进去。好，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点。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他在地质上，在地势上，在地质上，在土壤上也有很大的变化。那这里面呢有很多的文章，或者说这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我想我首先呢，我把一些的事实呢，我把一些的这个我把它稍微解释一下。所以为了解释这个呢，我想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讲义的这一章。那么看这一章的时候呢，你需要跟这一章来对着摆在旁边来看比较好啊。这一章，那么这一章我稍微说明一下，这一章就是我告诉大家的，如果你要看，你要知道迦南地的话，就是五个指头嘛。那现在最我这个小拇指呢，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海岸的平原，沿海平原。然后呢，到了我这个指头呢，就是中央山脉。你看嘛，你如果看这一张的话，那这个实在不是很清楚。不过妈妈会看一下可以，因为本来是彩色的，所以我们先印黑白图，还是不清楚。那么中央山脉呢，就是我们说过，你从南边开始就是。你记得吗？加比斯上去就是别士巴上去呢，然后就希伯伦上去呢，就是耶路撒冷上去呢，事件上去呢，就到了加利利海这边。那么这个就是圣经常常发生许多事。那么这个沿岸平原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参孙常常跑来跑去的。那么加萨走廊啊，都在这一块地方啊。那么这个是两个指头了。然后呢，中指就是这个 Rift Valley， 就是这个裂的这个山，就是这整个就是约旦河谷了，你看到吗？约旦河谷呢，那么你看这个有这个约旦河，你看最下面是什么呢？是红海。那红海再上去就是这个整个是阿拉巴谷 ，OK。那么再往北呢，就是死海。死海呢，上去是约旦河了，然后就连到加利利海，然后就一直连到黑门山。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就是这个地球破相的那一块伤痕。那么最深的地方呢是死海，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加利利海也是在海平面以下200公尺。那么根据地质学家告诉我们，最早的时候啊，这个加利海、死海跟下面的红海应该是一个水。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地壳产生变化以后呢，那么就有个正这个整个的谷是约旦河谷，那这是我们的中指。那么然后呢，到了这个指，到了这边的时候，那么这个呢就是约旦河外的山脉，约旦河外山脉。那么大家看最南边的是以东，以东呢就是大家记得以扫他们住的地方。那再往北一点，靠近死海的时候，就是摩亚地。那就是这个大卫的曾祖母，就路德那个所从那里来的。然后再往北一点，就是基列山。基列山大家不要忘记了，基列山就是以利亚，就从那里开始。那么然后呢，再往北就是巴山。巴山呢，我们说圣经说巴山的公牛，你记得吗？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诗篇22那个时候讲到巴山的公牛攻击我。 那为什么巴山的公牛？巴山的公牛是很肥很壮，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戈兰高地，这个巴山呢，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戈兰高地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火山呢，就喷出很多的石头，那很多，但是呢，那个地非常的肥沃，所以如果你要耕田的，所以要耕田的话，那一块那个就是那个是很好的农地。不过农夫要做一件事情呢，就是一定要把那些石头要把它拿掉，因为那个石头都很大。所以在那里养的牛啊，都是又肥又壮，就是巴山的公牛啊，它一定要耕田，一定要把石头推掉，所以又壮又大。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啊，如果你到往葛兰高地去，如果坐公车的话，你们不要光看风景，你要注意那些巴山公牛，那巴山公牛的确很可怕，比我们普通看的公牛又肥又壮，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就是很肥沃的啊。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就是约旦河外的山脉。然后再往东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沙漠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米甸人呢，从东边来，就是从这个沙漠来，他们带着骆驼啊，什么就这样就过来了，啊，所以一看，这刚好是五个指头。所以一面呢，你对着这个，然后一面现在你看看这个图。那看看这个图的时候呢，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啊，你看呢，这个。你看，我们先看左边这个，左边呢，它一点一点一点的，这个叫做冲击沙，那个冲击沙所在的地方，那个冲击沙就是说，那个这个沙呢是从附近的山呢，那个泥土慢慢的就积起来的，啊，各种原因我们不去讲它，啊，积起来的。那么如果那个山的那个土是很肥的，那个泥土很肥沃的，那么那块的泥那一带就变成。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就是冲击沙的地带。那么大家看看这个冲击沙地带，如果你往这边看的话，那就刚好是沿海的平原都是冲击沙的地带，看得很清楚。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约旦河谷，你看通通是约旦河谷的，通通是冲击沙的。然后下来你看，就是这边是死海，北边呢，北边这里所讲的这个尼格，这个那个就是加利利海，OK。所以很清楚，所以现在我特别给大家看哈，这个这极这个就是说，沿岸的平原和约旦的河谷，你看这个土壤啊，通通是冲击沙，很清楚的，就是冲击沙。那么这个两个冲击沙的中间的这个中央山脉，那这个最重要，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历史大概都发，重要的历史都发生在这一块。那么然后呢？这个在约旦河谷的东边，这个就是约旦河外的山脉。但是我想，我们的重点呢是要集中在这个中间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大家这个要记得的。那么第二呢，我们注意的就是你注意上面的这个，你注意上面的这个加利利海啊，你会发现呢，这里好多是黑颜色的包起来。你看见吗？这个加利利所以是加利利。是因为呢，它被这些黑的东西把它这个盖，这个围在一起，包围在一起，而且你看这个很大的一块，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如果你要问说加利利的特点是什么，你就看这个加利利这个附近的土壤啊，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形。原来呢，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左边这个说明的第九，那就这里的土壤啊，或者石头呢？是因为火山爆发的时候，或者其他的原因，结果呢，这个地就是地的深处，不是有很浓的那个岩浆嘛，就是火山的岩浆嘛，就喷到这个地表面上来，所以那些石头呢，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玄武岩，是黑的，黑的石头。所以你知道啊，如果你到加白农去的话，叫加利利去，你看那个。考古所给你找到的那个这个会堂啊，那个会堂，你在格拉逊也可以，加百农也可以。你记不记得格拉逊加百农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结果他们不肯相信。然后我们知道说，那么根据主耶稣的预言，最后呢他们要被毁掉。那果然后来地震把他们全部毁掉了。那么到现在为止，你根本只能看见一点点加百农。那么格拉逊呢几乎也都不见，你只看见一些很多很多的石头，没有再重建过。但是呢，你现在还是看见一点这个什么会堂的遗迹，但那里的会堂呢，你看见那个房子通通是黑色的石头盖的，那个很黑很黑，你去过那里就清楚。 那么你往地上抓一把土壤呢，通通是黑色的。所以呢，你看这个全部是黑的。那么，那大家不要忘记呢，那么加百农也好，或者格拉逊也好，反正加利利主耶稣他所走过的地方，你要记得那个区呢，所有他所踩的那些土地呢，通通是当时这个火山爆发以后所喷出来这块地。但是不要忘记，就这块地，你到耶路撒冷没有这件事，你到别的地方也没有这件事。那么我们要记得，整个耶路撒冷，整个迦南地最美的地方，生命最茂盛的地方就是迦南。实在说来，加利利，你如果真的，你这个，你越往耶路撒冷走，根本可以说几乎是一片像沙漠一样，因为我们说过了，越北越有水。那么，那越北有水，还有呢，它因为靠近黑门山，那水就更多。但是不止如此，最要紧的土壤也发生很大的关系。所以呢，你如果要明白加利利的话，你看这个很有关系。那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在整个这个弹丸之地啊，你看这里面有很多的，你看一面一个极端呢是冲击沙，那沿海的平原，还有呢约旦河，还有一个呢就是加利利的周围那些土壤和这些冲击沙不同不一样，那些都是火山喷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个对于我们认识四福音有很大的帮助。我最后会引两节圣经给弟兄姊妹看见，你明白了这个以后，那两节圣经你就懂得了，你就知道哦，原来有这么多的讲究。那我想这点先提一下。那么然后呢，大家看第二，这里左边的第二，这个左边第二呢，就是所谓比较软的，就是比较软的这个石灰岩啊。那么我想软的石灰岩。那么然后下面呢，就是 chalk， 就是像粉笔一样的那种石头。那中文叫做白，有一个字我不会念，就上面是亚洲的亚，下面是土，大家知道怎么念吗？白垩。OK， 好。那么白垩就是那种石头，那种的石头呢是 chalk。然后呢，再下面一个呢就是 hard limestone， 就是比较坚硬那种的什么，坚硬的那种这个石灰岩。那么大家看哈，这个中央山脉多半，你看。这个指甲多半是属于这种坚硬的，你看到吗？所以大家看啊，从西伯伦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耶路撒冷这一带，通通是看得很清楚的。然后呢，加这个什么？这个上加利利，所谓上加利利，就是在加利利海这个东西北方的地方，西北方的地方，你看那里也是，那里也是啊，那里也是属于同样一类的。所以呢，那么这个我们想要有印象，但是呢，你看呢，它不是一下子，你看虽然这么小的地方，它不说通通是这个，不是，它这里面花样就多了很多了。你看，你们这个很有意思，等一等，你稍微把它我们分析一下就很清楚了。那么现在呢，你看见这个所谓 soft limestone 呢是在哪里？ soft limestone 就在哪里呢？如果你看圣经地图的话，那就是耶斯列平原那个地方。耶斯列平原那个地方，那么你看有横的这个东西，你看到吗？那个靠近加密山了，那个地方。那么耶斯列平原呢？事实上什么呢？事实上就是哈米提顿的战场。那么我们晓得这个拿破仑说那是全世界最好的战场。那么耶斯列平原呢？不是光是这种石头，光是不是这个？这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刚才我说的比较软的那种的石灰岩。那这个我想是很清楚的。那么还有呢，在这个旁边一点，你看到吗？这个戈壁，就是说，在我刚才说横的那个耶斯列右边一点，往东走这一点，那么那个就是像 chalk 一样的东西，那就是拿撒勒所在的地方。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拿撒勒一带啊，你往前看，我们主耶稣小的时候一定能看到有一座山是面包山，那个面包山实在像面包一样，那就是圣经所说的塔波山。那么那个塔波山呢，可以说在哪里呢？就是在刚才就是软的那个石灰岩那个地方，那在那里。但是再往东一点呢，你看它整个都已经变了，就另外一种的 chalk， 就是 chalk， 就是完全像什么呢？完全是这个是什么？完全是完全是那个像白垩那种的石头 ，OK。 那么我想大概来说呢是这个样子，然后下面我们再很快的再看一下，你往这个最右上方、最东北方再往上看一个格子一个格子，那个地方，那里就已经是黑门山下了。那黑门山下，你记得主耶稣不是把门徒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吗？那个地方，光是那一块黑门山下那一块，那些石头和土壤跟别的地方都不同。那么这个属于第六，那是比较早期的、比较古代的那个烟灰这个这种石灰岩啊。然后呢，如果大家往死海南部走，走到以东那一带，靠近红海那一带，那么那一带的遗址就30种，就是七，就是砂岩，那种的。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 Petra 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城，它这个城呢不是盖在磐石上。它是把整个的磐石啊雕成一个建筑，比方说把一整个的石头雕成了一个图书馆，或者雕成一个坟墓，或者雕成一个宫殿，就像盖图章一样。那么这个只有 Petra 是这样，你看这个很稀奇，这个在那一带只有 Petra 这样，所以现在 Petra 是被认为这个七大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因为它不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它是在磐石整个磐石雕刻出来。那个原因就是它是30种，它是砂石，所以它可以这样做。如果是别的，根本就办不到。但所以这个也是那一带的奇观。那么在下面呢，如果你到西乃山去的话，就 Granite，那就是花岗岩，那也是火山喷出来，然后是结晶的那种石头，那是花岗岩，那么这个就是西乃山。所以大家可以看啊，就是从黑门山一直到西乃山，你看在这块不大的地方，你会发现它的土壤就有各种各样的不同。那么好了，现在呢，我给大家一点的，稍微提醒大家一点，这个不同的都有它的特点啊。比方说像这个冲击沙，这个所有的，那么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很有名的这个城，我稍微点一下，都在那个地带。比方说是，亚士基伦，那个就是腓立比人那个地方。比方基拉尔，你记不记得这个亚伯拉罕曾经住在基拉尔，而且住在基拉尔，那个他的儿子以撒也是这样。那你读到圣经里基拉尔的时候，你知道他所在的地方都属于这个冲击层的这个地带。还有基甲也是，基甲因为在约旦河谷嘛，耶利哥也是，昆兰也是。就是死海附近有一个城叫做昆兰，那么这就当初呢，主耶稣所在的时候，有一帮人叫爱色之人，他们就像和尚一样，他们终身不娶，他们在那抄写圣经，最后他们就把他们东西就藏在洞里面，就这一帮人就昆兰，所以这一带呢，通通是属于这样的这个泥土的。那我想我们对这个有概念以后，你读圣经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讲到这个哈米利顿战场啊，那个不是有我们说过那一带呢，它的那个石头呢是软的石灰岩。那如果是软的石灰岩的话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所有的山呢都是圆的，它所有的谷呢不是尖锐，不是 V 字形的，不是像这种形的，不是。啊，这个不是，那么它所有的那个这个都是慢慢很缓慢渐进，所以它的谷都是很广很广的，所以这个呢，实在说来呢，就是那个哈米利顿战场有一部分就这样，所以我们说过那里附近呢有一座山叫做塔波山，那么全本圣经两座最高的山，一个是黑门山，这个是塔波山，塔波山其实不高，不过你站在那个耶斯利平原，你会显得它特别的。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这个底波拉不是打的胜仗，也是在那个山，所以那个塔波山呢是圆的一座山。那么大家知道它虽是圆的，因为它的成分石头的成分它是软的石灰岩。但是呢，如果你往东走到了拿撒勒，那拿撒勒那个地方，因为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那一点都不错。我们知道，因为这个 chalk 这一种的石头，这一种的。石头呢，它的特点在哪里呢？它的特点就是它很软，所以它不能盖住，它这个软的，它不能做建筑的。这个第一，它不能做建筑。那么第二呢，它不能种东西的。你看见了吗？ 所以一个地方啊，它不能盖东，不能这个地方它不能，它那里泥土或者石头不能拿来盖东西，而且那个土壤它不能种东西。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它是白颜色的，这个白颜色对太阳来讲它是反光的，它是反射的，所以反射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土壤根本不吸收阳光。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成生长来讲就发生困难，因为所以这个就发生困难，所以呢，这种的土壤是最不好的，你长东西长不出东西来。所以现在你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就生在这个地方，所以圣经说他像根出于干地。那么有人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那拿撒勒的确就是说他的那个背景，就是说他的那个环境来说，盖东西不能盖。长东西也长不出来，不过拿撒勒有一个好处，就是这种的 chalk，它这个到了冬天下雨很多，对不对？那么这个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会 get muddy，就是它不会，如果你用这个来做路的话，它不会泥泞，这个路不会泥泞，所以这种的东西只有一个好处，做路用，你知道吗？这意思就是说，主耶稣长大的那个地方呢？盖房子是不行的，种东西也是不行的，那实在，所以难怪人说拿撒勒是什么好东西。不过拿撒勒有一个贡献，就是如果你把他的那个石头拿来做路是对的，你可以把人带到应该去的地方。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就是道。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呢，你会发现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不要忘记，橄榄山通通是草。橄榄上通通是白色，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不过橄榄上的好处就是它里有很多的雨，所以你看见它可以长很多的这个橄榄树。所以现在凡是这个 chalk 地方，就是白垩的地方，到底是哪些地方呢？我想稍微提一下，圣经中的伯大尼就是在那里，就这种这就这种的环境，还有伯利恒是这种的环境，还有呢就是拿撒勒这种环境。撒玛利亚也是这个环境，大家知道撒玛利亚发生了好多事，列王纪下都是那里的，啊，还有呢，这个事件也应该这样的环境，还有一个地方叫 Herodian，这个不在圣经里，但主耶稣每次跟门出门呢，从这个伯大尼走到耶路撒冷，大家你稍微仔细看，你能看见看见有一座山不远的地方，那个山呢，主耶稣那个时候啊已经是个平头山，那什么意思呢？原来啊，我们知道这个西律大帝啊，他是一个建筑勇，他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他好大喜功，所以他喜欢呢盖很多很多的东西，很喜欢盖很多很多的这个建筑物。那么他有一个宫殿呢，就要盖在 Herodian。那么这个 Herodian 怎么盖出来呢？他就请了很多的奴工啊，就把整个的山把它搬走了。这个本来这个山是尖的，本来就历史上这个山是尖的。结果他为了盖皇宫，他把整个头切掉了，然后那个泥土丢到哪里？泥土就丢到海里面去了。所以你看，这个主耶稣每次和门徒走过那个地方，他说："你看，那如果你们有信心的话，你们可以把山就移到你就可以把山移了，把它丢到海里面。"那事实上这个是发生过的。主耶稣是用这个背景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那么的的确确，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西律他的奴工就是这么做，把那个整座山那个泥土往哪里丢呢？就把它可以投到海里面去。所以到今天，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你不要光看耶路撒冷，你往那个有一个地方叫 Herodian，就是 Herodian，你注意看的话。那么这个圣经没有的，但是很明显的，那个也是 chalk，那个也是 chalk，所以呢，这个我们有一个印象就好了。那么下面呢，最重要在哪里？最重要就是希伯伦呢，耶路撒冷的这一带，你就会发现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所有的橄榄和葡萄，多半都长在这些。那么这些地方这种石头的特点就是，第一个它非常的硬，还有呢它的骨山骨都这种情形，它的山呢都是斜的，都是陡的，这是那一带都是这种情形。但是不要忘记那里的泥土啊，叫做这个 terra fossa，这个 terra fossa 就是红土。 那种红薯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于长果树，橄榄也好，或者葡萄也好，只要是水果的，是最好最好的果实。那再好不过。所以大家记得吗？这是为什么在西伯伦呢？所以西伯伦呢，你看这个葡萄啊，长得葡萄是最好，而且是两个人扛的。那么读圣经呢，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迦南是西伯伦，因为。我记得有一不错的，我从前有一个向导特地把我带到西伯伦，他说呢，他们严格说来的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如果你要在迦南地里面找一个真正的迦南地，那就是西伯伦，因为西伯伦大山小山呢，你看有很多很多的葡萄，所以呢，这个就像奶一样流出来，那它那就不光是有奶，不是对不起，我说错了，这个到处都是有山有羊，所以是有奶。但是呢，这个什么，然后这葡萄呢，却能够这个留住酒来，所以就好像奶与蜜一样。他说，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讲到牛奶与蜜之地，那是指的什么？是指着整个的西伯伦山。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虽然这个山呢，那么这个西伯伦什么地方呢？西伯伦，你记不记得？就是加勒85岁的时候，他应该退休了，他没有退休。他到约书亚面前说：“把那个山给我，为什么？他要把那座山的亚衲族人把他赶走，他要把那山地给我。那为什么把那山地给我？不要忘记，那个山地所代表的是什么？一面是艰难不错，但是一面是代表迦南中间最好的一块，迦南中的迦南。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泥土是红的，不光是红土呢，而且那个红土对葡萄来讲是最最好最好。”不过，当然，大家不要忘记，这个葡萄经过5个月是没有下雨的日子，但是就是靠那些雨水，就这些地方是完全靠雨水的，每天晚上大概相当于7寸的雨量，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葡萄就这样成熟。所以讲到葡萄跟无花果树，不要忘记，那都是指着这个，指着这一带说，指着凡是直的这一带，就是，那么这个带是哪些地方呢？伯特利。还有呢，隐基底，那隐基底也是这样的地方，希伯伦、耶路撒冷、示罗也是这样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吗？就最早的会幕在示罗，然后呢，圣殿在耶路撒冷，那么还有啊，这个石头，这种石头啊，如果你把它割得方方块块的话呢，是盖建筑最好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拿来建筑再好不过，所以难怪神拣选耶路撒冷。好久大家不知道说这个所罗门的石头到底从哪里来，以为说所罗门圣殿的石头是从别的地方带来。那我去告诉弟兄姊妹，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看那个圣殿的石头，每一个都是很大，有的是甚至半个讲台这么大，很大很大的石头。我们前不久啊，有一次到了耶路撒冷，那次我们和巴西的弟兄姊妹一起走，我们有一个权利，就是我们可以下到什么？我们可以下到这个。一个他们是地下，我们可以下到一个地洞去，一个隧道。这个隧道呢，原来是沿着哭墙来建筑的。我们知道，普通呢，我们到哭墙去看见以色列人在那里哭，其实那个只是当初墙的最上边一角。这个底下因为好2000年了，所以真正主耶稣那时候所踩的阶面呢，根本是在2层楼、3层楼以下。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踩在那块地上的话呢，你一定要，他以色列人刚好挖了一条隧道，是沿着那个西墙的，沿着那个西墙。那么这个西墙一面也是圣殿的那个墙。所以你若沿着走的话，一面你可以想到主耶稣那个时候怎么沿着西墙走的，另一面你再往北走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圣殿的石头，圣殿石头一块一块的。而且再往北走呢，你可以看到那个最原始的石头都看得见，那非常非常稀奇。那么那个时候你才会稀奇，有一块石头啊，我现在不能举个那个，那可以说世界上很少很少那样重，非常非常重，很大很大块石，而且是四方块。那么尤其如果是这个房角是很大很大。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圣殿盖起来的时候没有水泥的。圣殿根本就是叠起来，叠起来完全用它的重量，然后圣殿就盖起来。那么现在大家问，这么大石头你从哪里去搬来的？后来我们才晓得， 原来整个摩利亚山是一块，是一个大的磐石。那么假定说哈，这个摩利亚山盖圣殿的地方，就是现在圣殿，也就是圣殿的旧址，也就是现在他们这个回教的寺所在的地方，是在我的背这里的话，那么我现在整个人是代表这个摩利亚山。那么靠近我眼睛这个地方就是哥哥他山，那么就你往北走，往哥哥他山。那么在哥哥他山的对面有一个矿场，有一个矿场叫做所罗门矿场。事实上，它是在黑门，在这个摩利亚山里面。那么现在我们才晓得，你到了那个矿场，你才晓得原来当时的所罗门他们就在那个里面，从这个大的磐石里面去凿出小的磐石。但是虽然小的磐石，每一个都是非常大，按着尺又非常非常重，又重又大。那么这个就是把圣殿盖起来的。那么然后怎么办呢？怎么弄下来的呢？然后呢，因为在这个北边呢比较高一点，所以那个时候你很简单，那个时候呢就让这些石头呢从上面滑下来，一直从我这里就滑到这里来，然后圣殿就盖起来。那这个地方呢是谁呢？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是神把我们的儿子放在祭坛的地方。两个都是摩利亚山，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哥哥他山不是摩利亚山，哥哥他山根本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不过呢，在哥哥他山的附近，就是暗中神在那把石头凿出来的地方。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圣殿盖起来的时候，你听不见凿的铜器，就是你凿的器具的声音，你听不见。你现在到任何的工厂去看的话，那是又脏，而且什么金铁器啊敲的很多的声音。但是圣殿盖起来的时候没有声音，你原因什么？所有的声音都在那个山洞里面。所以这是一幅很有趣的图画，你看见吗？这一些在这一带，就是耶路撒冷这一带也好，你看那个石头呢，不光是产葡萄最好的地方，那么是在迦南中的迦南。同时呢，我们知道真的圣殿盖起来的时候，你发现说是这样，是从那里面找出来。所以圣经是用这个来形容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磐石，他就是活石。那我们来到他面前也像活石，要建造能够成为荣耀。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以印的石灰岩呢，就是这些地方，你能够这就这些地方所代表的。那么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个最东北上方，我们看过的那个，就是我们说过，就是到了黑门山下那一种石灰岩更老一点的。而这种石头有一个特点，它硬到一定不像大理石一样，它非常有意思。主耶稣把门徒们带到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该撒利亚腓利比是一座城市，罗马皇帝盖的。是罗马皇帝，是那个时候西律堂，是另外一个西律，叫做他叫腓力，那个他盖是西律的弟弟在那里盖的。那么这个城是个罗马城，主耶稣没有进去过。不过这个城有个特点，这个城是围绕着一个大的磐石，这个大的磐石事实上呢是在黑门山脚下的一个磐石，然后这个城呢就围着那个盖起。那么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呢，很可能在附近一个山坡，你远远看过去可以看见整个的城，因为实际上就靠着就是完全围绕那个磐石。那么有趣在哪里？就是这个磐石曾经裂开过，然后呢，黑门山顶的那个水呀、就流到黑门山下，流到这个石头，然后经过这个裂开的磐石流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从那里流出来的就是约旦河的上游。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对门徒